中共全国两会习近平反复强调粮食危机在即。支援乌克兰，美国正在研究三个举措。声援铁链女，中国导演胡雪阳在巴黎举行 SOS 首映活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8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期间习近平反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引发关注。3月5号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的时候表示，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幸。第二日，在由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界委员召开的联组会议上面，习近平再度警告说，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习近平的讲法延续了近期中共官方的论调，显示中共高层很清楚中共面临粮食危机的严重程度。虽然习近平曾经下令饭碗要装中国粮，但是中国粮食供应不足是长期政策失调所致，并非一时半刻能够调整过来。曾经出版书籍《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的旅居德国作家周琼，日前接受希望之声采访，谈及中国粮食问题的时候提到，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是现在那一带的土地大量荒芜，因为种田不赚钱。居民离城镇又好近，早上入城打工，晚黑回家就可以拿到一两百元的现金。而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都赚不到什么钱。他反问，这些土地荒芜了，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去年以来，中国遭遇极端气候灾难，中共农业部部长唐仁健在这次人大会议上面承认，中国粮食供求始终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今年粮食生产又遇到很大的困难，冬季小麦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另外，乌克兰危机刺激全球粮价上涨，间接加剧中国粮食危机。乌克兰局势推升小麦价格这个话题，3月7号也都登上了微博热搜。但是就在去年的11月，中国经济日报还曾经发表题为《中国粮食并无供需缺口》的文章。对此周琼说，独裁政权将缺粮当作被政府丢架的事进行掩盖。前苏联的时期，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政府亦都一直声称人民食得好好，现在的中国亦都是一样，这个是因为在极权封闭的体制之下，中共惯于用方言掩盖任何不好的事，然后用一个方言套住另一个方言。他说，所以当中共强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这件事出了大问题，这个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规律。乌克兰情势危急，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给予更多的支持。美国政府正在研讨商议，准备采取三项举措，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3月5号与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通话的时候，呼吁美国支持将苏联时代的战斗机从东欧国家转移到乌克兰，因为这一类飞机是乌克兰人受训练的时候惯用的飞机。当晚，美国和波兰官员讨论由波兰向乌克兰派遣俄罗斯制造的喷气式飞机，而美国就补偿波兰美国 F-16 战斗机。不过据纽约时报报道，波兰方面对此兴趣不大，而且美国的下一批 F-16 战机预定交付台湾，美方不愿意延迟交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6号说， 我没办法讲出时间表，只能够说我们正在非常非常积极地看待此事。他还表示，我们也想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助确保，无论他们向乌克兰人提供什么，他们都会得到一些东西，弥补可能导致波兰安全问题的任何缺口。美国准备采取的另一项举措是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布林肯表示，拜登3月5号和政府高级官员通话，讨论了这个问题。布林肯告诉 CNN 知，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的欧洲伙伴和盟友对话，以协调的方式研究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前景，同时确保世界市场上面仍然有适当的石油供应。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在石油和天然气等需求上面相当依赖俄罗斯入口，但是这一次就一反过往的保守态度，对于这件事变得更加开放。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日本也都加入了这一项讨论。这个措施一旦实施，可能比西方迄今为止实施的经济制裁更加具有杀伤力。此外，美国官员正在评估俄罗斯在乌克兰针对平民的行为是否构成战争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3月6号表示，美国正在和我们的伙伴合作，收集和提供有关潜在战争罪行的信息。上个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描述为战争罪，并且呼吁成立国际法庭进行调查。但是拜登还未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称为战争罪。核战阴影静悄悄笼罩欧洲，法国宣布将会运送碘片以及其他医疗补给品给乌克兰。服用碘片可以降低人体在遭受辐射之后产生的伤害。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3月6号透过声明表示，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核电厂3月4号被俄军占领之后，现在对外通讯中断，令他们非常担忧。声明说，他们接获乌克兰的通知，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现在正接受俄军指挥官命令，俄军关闭了部分移动和固定网络，电话、传真以及电子邮件都不通，手机通讯非常差。不过声明也都表示，虽然存在沟通问题，乌克兰的核监管机构仍然确认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此前克里姆林宫表示，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保证会确保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本体和核安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声明还提到另外一个紧急情况，乌克兰监管机构失去了和马里乌波尔市使用一至三类辐射源的所有企业机构的通讯。外界担心俄罗斯若果持续攻不落基辅，会使用核弹，所以法国宣布将会向乌克兰运送能够降低辐射伤害的碘片等等医疗物资。政论人士颜纯欧担心核威胁可能会将北约拖入乌克兰战争。他在面书写道，近日俄军实际控制了核反应堆，形成新的威胁，这件事可大可小，小则俄军守规矩保护核电站正常运作，大则俄军自暴自弃，故意破坏核设施，那阵时就是全人类的灾难。接下来北约会不会因此出兵，值得关注。另外，在3月6号，乌克兰南部城市克尔松和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的战争仍然继续。CNN 引述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俄罗斯自从入侵以来，已经发射了600枚导弹，并且在乌克兰境内集结了大约 95% 的战力。中共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召开，一些代表的提案引发外界关注。据大陆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朱征夫建议取消寻衅滋事罪。他表示，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寻衅滋事罪入面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等的表述过于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关键的构成要件，模糊性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表示，在国内从事公民运动、从事维权运动的人士经常受到这个寻衅滋事罪有关的条款的威胁。咁而家呢一位律师提出嚟，的确系好击中时弊嘅建议。不过以目前嘅政治情况，相信佢嘅建议能够被当局采纳嘅可能性仲系比较低嘅。由于今年年初爆出嘅徐州事件引发极大民愤，妇女权益保护亦都系一个热点话题。另外一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刘鸿宇建议，被拐女性离婚判决应该遵从女方意愿。此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披露的几例徐州被拐妇女起诉的离婚案，丰原法院的判决均为不支持离婚。另外以往每届中共两会都会爆出一些奇葩提案，今年亦都不例外。政协委员花雅伟建议，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而且享受合法生育的产假和生育保险等等权利。这个提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腾讯网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允许。单亲妈妈莫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从文化、人性和人权上面，我觉得这个都是多此一举。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知名导演胡雪阳3月7号在巴黎拉丁区举办新片 SOS 拯救我们的姊妹首映活动。他表示，这个既不是商业运作，也都不是艺术探讨，这个是一个向世界紧急呼救 SOS 的公益行为。胡雪阳提醒观众，我们呼救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所有残酷专制铁蹄下的女性、女儿、母亲以及受难者。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